欢迎来到小鹿的直播间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王小波的作品《黑铁时代》。一，黑铁时代的象征是那支鹅毛笔，这支笔捏在手里弯弯曲曲，像条死蛇，写起来更是弯弯曲曲。因为这支鹅毛笔，那张粗糙的桌子上就免不了要插上一把红锈斑斑的刀。这把刀的用途是把笔端削尖一些，桌上还有一碗氧化铁墨水，表面浮着一层五彩油膜，散发着浓烈的腥气。虽然如此，你还是不得不用这支鹅毛笔，因为用毛笔没法写算式，每个亲手计算的人都会知道算式有多么重要。薄暮时分，草房顶的破洞有时会在风里呼啸，有些雪花从窗纸的破洞里飞进来，不知不觉在桌面的一角积起了厚厚的一层。屋子里喝起尘烟，手指也冻得通红。除此之外，墨水的表面也结了一层细小的冰凌。在寒风呼啸之中，那支鹅毛笔越来越短，在指尖粘不住了。这是今天最后一只鹅毛，伏案演算的人不得不站起身来，搓搓手指，用搭在肩上的黑斗篷裹住冻麻了的肩膀。他去把门打开，眼前一片茫茫的白色，中间是一条黑色的小路。此时他既不愿意出去，在这条泥泞的小路上走，也不愿待在黑暗的家里，但是权衡了之后，他还是出了门，用一把无聊的锁把两扇门锁住。这件事既不是发生在过去，也不是发生在现在，它发生的地点谁也说不清楚。戴上耳机，独自走进这个白雪皑皑的世界。过去，比尔盖茨设想过怎样营造一个虚拟的真实。戴上液晶眼镜和立体声耳机，钻进一件厚厚的紧身衣，眼镜里传来图像，耳机里传来声音，紧身衣上以数十万计的触点让你身临其境。当然，控制一切的是计算机。现在用不着这种贝重的东西，只要戴上这副耳机就够了。虽然对电子技术有些知识，我也不知道耳机里面有些什么，我知道它效果很好，还知道这种东西很便宜。在那条黑色的小路两旁堆着翻卷的积雪，在小路尽头出现了街道，雪地上的一道污渍接上了一条乌黑油亮的石板路，石板就如一张沾了油的饼铛，在漫天的白气中，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，有个女孩朝她迎面走来。她披着一件短短的黑斗篷，斗篷下露出了两条洁白的腿，脉动得飞快。她脚下穿了一双厚厚的紫色木屐，但紫色不是木头的本色，所以她的脚跟也被染得通红。这个女人走过之后，在街面上留下了一股香气。走在路上的男人在这种气味里愣住了， 他转过身去看着女孩的背影，结果看到他基底的铁掌留在木板上的一溜火星。那条石板路像融化的柏油一样平静，上面映着雪天翻腾的灰色云朵。这个男人面临两种选择，一是沿着黑暗的小路继续前进，到一间灰暗的铺子里买鹅毛，或者沿着相反的方向追随那双洁白的腿，还有被染红的脚跟。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，所以这两种可能都发生了。我表哥说，你是懂科技的人，替我看看房客们都在干什么。他们在干些什么他都看到了，看不到的只是网络上的情形。我当然可以替他去看看，但是需要一笔钱来买机器和付上网费。有了这笔钱之后，我在网络上漫游，看到了这些。我当然可以告诉我表哥，他的一个房客住在402室的秃头，在网络上勾画出这样一个世界，但我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如你所见，这既不是一个故事，也不是一个游戏。秃头再次进入自己的文件时，他嗅到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荷花气味。空中除了呼啸的风声，还能听到隐隐的音乐声。他知道有人已经进入了自己制造的这个虚拟世界。他在北风呼啸的街头站了一会儿，努力判断方向，然后尾随荷花的气味而去，很快就追上了走在前面的女孩，和她并肩走着。他探出头去看她的脸，这个女孩的脸很白净，也很丰满，不像他认识的任何一个人。但他也知道，在虚拟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会变形，声音也会变，他也不像他自己。他们走到街道的尽头，前面又是茫茫旷野，在风把雪吹薄的地方露出了黑色的菜畦。菜畦旁的水沟虽已被滚来的雪堆平，但沟边疏疏落落还立着枯黄的芦苇。路边立着一座孤零零的中式木楼，共计三层，但已显得非常之高。他们在楼前站住，仰头看看此楼黑色的面容。狭小的楼廊在木柱和窗柩上漆皮开裂，露出底下的麻絮，还有那些开裂的窗户纸。有一把铁链子穿过门上的窗洞，把两扇窗门锁住。女孩走上石阶，掏出钥匙去开门锁。这把锁是黄铜制成的，古色古香。女孩拿出的钥匙也是古色古香，和挖耳勺很相似。秃头不轻易称赞别人，但他不禁说道，这把钥匙很好。营造虚拟的世界容易，但把一切细节都考虑到就很不容易。他本人也是个中好手，所以很欣赏这种细腻周到的设想。门呀的一声打开之后，他们走进了一间空空落落的大厅，除了四根粗大的柱子，就是漫地的方砖，一面还有一座一人高的镜子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应该说是舶来品。镜面上镀层剥落，形成很多像蕨类植物似的条纹。他走向前去寻找一块完整的镜面，以便看清自己。最后他找到了， 他头发茂密，长了满脸的黑胡子和一张瘦长的脸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发现自己的身材是很高的，整个来说和铜版画上的唐吉诃德很相似。秃头准备自己变成各种模样，但现在这个样子还是出乎他的想象。他不禁后退了一步，惊叹了一声。如你所知，虚拟的世界经不起感情的任何波动，于是他又退回了自己起初进入的地方。他重新坐在了终端椅上，面对着屏幕上那个像木门似的图案。图案的下角有行小字，标明了 Hey。 此时再去浏览这个文件，就会发现其中插有新的段落。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了，而是一个游戏了。他把手放在自己胸口，感到心跳得很厉害。402室女孩的网址有一个文件，名字叫做 Hey， 用红黑两色的图标做标志。这是一个黑色的铁栅栏门，门上悬挂着红色的帷幕。想要跨过这个门栏有很多困难，因为这个入口是给自己留着的，当然还有别的入口，但从那些入口进去，你就不可能是主人，只能是客人。有一个闯入者越过了这个门栏，对此无需做更多的解释。在网络世界里，没有进不去的地方，只有道行不够高深的人。然后他就坐在黑铁公寓401室的终端椅上，手贴着面颊，手下的感觉异常滑腻。发现401室的女孩把虚拟世界设在真实之中，闯入者会感到诧异。他走向栅栏，看看酣睡中的秃头。这张脸苍白虚胖，脸上爬满了苍蝇，看起来像死尸，但还是活着的，还有呼吸。然后他回过头来，发现这笼子里有了一样现实中没有的东西，一座穿衣镜，边框是黑铁做成的，所以几乎看不见，能够看到的部分很窄，但假如侧点身子来照也够宽了。他的模样就如平日里见到的那样，只是腰更细了一些，腿也更长了一些，穿着就如现实中所见，泛白的牛仔裤和花格子衬衫，脸也和现实中所见的一样。这故事开始时就是这样。然后他搬来一把椅子，坐在镜子前开始化妆更衣。一个男人身临其境，就会感到这个过程漫长，令人哭笑不得。等到这些事做完之后，他穿上紫色的衣裳，鹿皮的无袖短衫和短短的褶裙。这种衣料贴在身上的感觉很细腻。他穿牛仔裤和花格衬衫比较性感，穿这样的衣服不性感。当他穿上牛仔裤和衬衫时，就好比一个女人为遭男人的玷污，可以称为处女；而穿着那身紫色的服装，则显得淫荡。纯洁的形象比较性感，淫荡的形象不性感，但女孩的感觉却恰恰相反。她按了两下电铃。管理员在走廊尽头出现，在这个穿黑衣服的男人走近时，他感到胸口发闷，呼吸急促，同时还觉得腿有点软。 这些感觉并不能使闯入者感到愉快，但不管怎么说吧，他还是很感动。一个男人能使一个女人对他有这样的感觉，就叫做不虚此生。二，秃头到商店里去买鹅毛，鹅毛就插在柜台上的一个瓷罐子里。他先朝鹅毛伸出手去，又按耐住冲动，把手按在柜台上，对老板说：“买十只鹅毛，扎毽子用的。”驼背的老板走过来，低头看他放在柜台上的手，指缝间还有墨水的痕迹。看过以后，抬起头来看着秃头说：“我问你干什么用的了吗？”这位老板有一只眼睛生了白内障，惨白惨白的，像一个脓包。他就用这只眼睛盯住了秃头，一直看到他的心里去。为了回避这惨白的目光，秃头抬起头来看头顶，头顶上有纵横着的梁和驼，构成一幅复杂的画面。尽管有些不便，秃头还是买到了鹅毛，他又可以回去伏案运算。虚拟的世界比现实世界还是多一些自由。他走出这间商店，来到街上，他又回到漫天大雪里去。他正要回到自己的住处，用鹅毛笔在羊皮纸上开始他的工作。说来你也许不信，他在虚拟的17世纪里用鹅毛笔和羊皮纸做工具，做着网络工程师的工作。你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事情都没有什么两样。人一定要有他需要的环境才能工作。我现在正在网络上写自己的小说，我可能在黑铁公寓里对着一台电脑工作着，此时我在真实里，也可能坐在树下用芦苇做的笔往纸草卷上写着，所以你不要问我在什么地方。秃头离开了那所商店，走出路上，忽然又嗅到了一股荷花的气味。他发现那个女孩走在他旁边，样子和上次稍有不同，但还可以看出是同一个人，或者说是同一个幻象。他说道：“嘿，你又来了。”他答道：“是啊，要不干什么呢？”说话的腔调似乎有点熟悉，他不禁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对方答道：“何必要问我是谁？”然后他加快了脚步，他知道是追不上的。在虚拟世界里，能不能追上一个人，总是取决于对方的意愿，但他还是禁不住去追赶，直到他消失在街道的尽头，才停下来喘粗气。在网络上，你会遇到很多人，你可以问他是谁，他会告诉你，会给你名片，甚至把电话号码写在你的手上。没有人会拒绝回答他是谁，告诉了你，你也找不到他，因为这是虚拟的真实。忽然间，雪 又密了起来。他穿过大雪走回自己的土房，在黑暗中想了好久，得出一个结论是，在实际的世界中，这个人是自由的。既然已经想到了这一点，也就到了重返现实的时节。他把耳机从头上摘了下来，这时周围一片寂静，一片黑暗，天花板上亮着那盏遥远的灯。在隔壁的笼子里，女孩在床上睡着，此时可能是午夜，也可能不是午夜。在黑铁公寓里分不清白天和黑夜。后来那个女孩再来访问自己的文件时，发现一些异样之处。她穿上了紫色的衣裳，按动电钮召唤管理员，管理员就来到了，站在她身后。此时她发现这位管理员不像平日那样死气沉沉，那样呆板，而是带有一些灵气。他站在他身后，沉重地喘息着，过去没有这种喘息。他弓下身子，从镜子里看自己的脸，此时他的鼻息留在他的后颈上。然后他站直了身子，用手指在他脖子上按了一下，这是示意他低下头去，把双手放到背后。此时他感到这只手指的指端十分粗糙，男人的手指应该是这样的，但他以前没有想到。他还嗅到了身后的气味，汗酸味，还有一种海风似的腥味。有关气味他以前也没有想到。总而言之，这个管理员和他以前想象出的那个不同，他是个陌生人。这种变化使他感到现在不再是一个人的故事了，而是两个人的游戏了。故事远非游戏可比，他对此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。他发现有人窥视了他的内心世界，这使他蒙羞。从镜子里看到他的脸已经通红，但他如管理员所示，深深地低下头去，同时在心里想到，蒙羞的感觉其实是非常之好。晚上我待在宿舍里，我的房间里总是黑着灯，我的房间里总是黑着灯，正如它过去总是亮着灯。过去我开了灯就懒得关上，逐渐习惯了在灯光下睡觉。后来灯泡憋坏了，我也懒得换上，逐渐习惯了在黑暗中生活。现在这间房子里笼罩着一层蓝色的光。等我把机器关掉，眼前还有个灰色的方块，不知道是阴极射线管还在发光，还是我眼底的幻象。不管怎么说吧，等这层灰色褪尽，整个房间又呈现出黑白两色的轮廓，就如一篇卡夫卡的小说。应该承认，卡夫卡的小说我读不懂，或者读懂了却不能同意。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事情就如卡夫卡的小说，我可能是不懂，也可能是不同意。我觉得他们都太过古怪。秃头下次进入自己的文件，一切又发生了变化。他的茅草房里不再像冰窖那么冷了，房子里吹着一种温暖的风，这是从墙缝里吹进来的，脚下依然冒着森森的寒气，这是因为脚下还是那么冷。房间里的一切变得井然有序，桌子还是那张木板桌， 床还是那张木板床，但已经变了一下位置，屋里就变得宽敞了不少。桌子上乱放的纸张被收拾了起来，地面也扫过了，整个房子里明亮了很多。仔细观察后会发现窗户纸已经换过了，原来是一张不透明的塑料纸，现在变成了一张透明的塑料薄膜。在中古的场景中出现了现代的东西，虽然不协调，但秃头不想挑剔这种毛病，他只想到了这间房子由人来收拾，就像一个家的样子了。这些都不是他的设计，是别人做的。从别人做的这些事里，他感到了一丝暖意。后来，他走出了房子，发现外面的世界也发生了改变。现在正值傍晚时分，天上的云正在懒洋洋地散去，天地之间吹着和煦的暖风，在西下的阳光照耀之下，从地面到天顶，这厚厚的大气里好像都是暖和的风。地面上的雪已经变成了薄薄的一层，并且变得千疮百孔。远处的小路两旁立着竹编的篱笆，上面爬满了紫色的牵牛花。除此之外，天上还飞着红蜻蜓。这个世界依然是他的世界，只是添上了几分暖意。虽然这不是他的本意，但他还是觉得很好。他在小路上走着，满身都是暖意。这种温暖来自别人的关心，有人关心和没人关心是很不同的。人人都渴望爱情，但只有有人关心的人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爱情。如你所知，我的问题就是没人关心。晚上，我躺在宿舍里，想着401女孩的样子，想起了她下巴上有一粒粉刺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她不算非常漂亮，只能说长得还行。我说过，我这间房子里没有灯。后来，我走到窗前，看看外面的街道，这条街上漆黑一片。原来这条街上不分白天黑夜总是亮着灯，后来灯都坏了，大家只好摸黑。好在住在这里的人都熟悉这条街，所以没有灯也行。现实的世界很少发生变化，晚上你睡着时世界是这样，早上醒来时还是这样。不像在网络上，几个小时之内一切都会变得面目全非。晚上401室的女孩和管理员一起出门，走在黑暗的街道上。这条街上原来没有灯，现在有了灯。黑漆的铸铁灯柱顶上亮着仿古的街灯，19世纪煤气灯的式样。昏黄的灯光下，街墙角窄窄的草坪地上那些枯萎的月季花又恢复了生气。草坪上不再有垃圾，而且也恢复了整洁。现在这条街变得适合散步了，在他自己设计的世界里也有这条街，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要让它变得整洁，这是别人的主意。这就使他心存感激，虽然还不知要感激谁。管理员一声不吭地走在前面，他的样子就如在现实中所见，只是走路的姿势更加挺拔。他决定要感激他，就加快了脚步赶上去，和他并肩走着，告诉他说他很喜欢这条街。他还说，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话， 不加检点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。但是他没有回答。说句实在话，我听说过这句话，但我不知道苏格拉底是谁。夜色中，管理员带401的女孩到离公寓不远的一个酒吧去。这所酒吧安着黑色的铁门，铁门上镶着四片厚厚的玻璃，玻璃背后挂着红天鹅绒的帷幕，门两侧有两根黑铁的灯杆。按动铁门上的门铃，就有戴黑色面具的侍者来开门，脱掉他披着的斗篷，用锁链扣住他项圈上的铁环，把他带走。我想他会喜欢的，谁知他并不喜欢，拼命地挣扎了起来。如你所知，虚拟的世界不容许任何情绪激动，每个想摆脱眼前幻象的人，只要大哭大闹，马上就可以退出，所以我不能够勉强他。到了外面，他看了我一眼说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真是讨厌啊。我不能强迫他进入我的酒吧，实际上我不能强迫他做任何事情。我说，陪我走走可以吗？他说，这可以。于是我们就在这条虚幻的街上走了两趟，他还把头发蓬松的头靠在我的肩上，但是我们没有说什么。他身上带有荷花苦涩的香味儿，只可惜这种气味不能带回现实中来。三，学校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发现楼下的水管冻裂了，就到处去找，最后在锅炉旁的某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管子工。他听说水管冻裂，只是漠然地答道，知道了。看来他是不会去修的。然后他马上就问我会不会打麻将，或者是敲三家。从这句问话来看，学校里除了他和我，还有别的人，甚至有希望能凑起一桌麻将来。除此之外，我在校园偶尔也能碰到一个长头发的家伙，背着手风琴急匆匆地走过。看来他是艺术系的学生，正要赶到什么地方去上课。我想要告诉他，学艺术也不那么保险。我认识一个女音乐家，现在就住在我表哥开的公寓里，但她总是躲着我走。假如我跟着她，她就要紧跑几步，这也不足为奇。我能看出她是艺术系的学生，他也能看出我是数学系的学生，所以他躲我像躲瘟疫一样。而我想要告诉他的正是，不要以为我才是瘟疫，你自己也是瘟疫。这话当然很不中听，所以他躲我是对的。在那些 行将住进黑铁公寓的人中有种隔阂。有些人认为自己过得提心吊胆是受了另一些人的连累。前两年这所学校里学生还多时，别的系的人常往我们身上吐唾沫。除了数学系、物理系和化学系的人也常受到这种对待，而我们这些系里的人则往无线电系和计算机系的人头上吐唾沫。这两年这种事情少了，不是因为隔阂没有了，而是因为学生们都退了学去另谋出路。但就我所知，退了学进去得更快，住在学校里倒安全些。那些退学的同学现在都在公寓里。你说自己没学什么，管理员是不会放你出去的。他们会说，在公寓里照样可以学习。不但现在退学不管用，你就是十年前退了学，也免不了住公寓。就拿住在我表哥公寓402室的秃头来说，他是我的一位老校友。十年前他上大学二年级时退了学，现在这股风潮一来，照样被逮进公寓里去。我说的这种隔阂在公寓里照样存在。这位秃头住在402室，总想和邻居打招呼，但别人总是不理他，直到住了一个礼拜，情况才好了一些。在黑铁公寓里，秃头和401女孩的床是并放着的，中间只隔了一道铁篱笆，和一张双人床并无两样。秃头对这张床的模样感到很不好意思，很想把它挪开。他试了又试，但总是白费力气。床是用地脚螺丝拧在地下的，而螺丝钉一头埋在水泥里，另一头又被焊死了。弄明白了这一点以后，他忽然感到如释重负，可以心安理得地和女孩并排睡下。应该说401的女孩表现得相当大度，她除了偶尔说上一声我觉得你可以多洗几遍澡之外，没有说过别的。那个秃头就不停地洗着，但身上总有一股铁锈气。最后他说，我身上的味是洗不掉了，想要去掉这股味道只能自己腌掉。那女孩听了之后淡淡地说道，那倒不必了。这种冷淡是不公平的，因为这个秃头不是说说而已。假如他的邻居再嫌他有味儿，他真的准备把自己给腌掉。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不是人人都有的，所以就是拒绝这种牺牲，起码也该说声谢谢。住在402室的秃头原来有个绿头发的管理员，我和他很熟。当管理员以前，他在市场街上摆烟摊，在以前他在我们学校的食堂里卖过卤菜，两只手各带一个塑料袋就给我们递过来钱，等到拿吃的时候再把塑料袋拿下来。他的手长得很漂亮，脸长得也不错，但是最好的还是身材。夏天我在河边上散步，遇见他在河岸上晒太阳，他摘掉墨镜眯着眼睛来看着我，然后说道，我好像见过你。这说明他的记性也不错，我赶紧掏出学生证来给他看，说明我还没有毕业，以免他把我捉进去住公寓。看完了证件以后， 他用手拍拍身边的地面说，坐。这女孩是个自来熟。然后他又指指水里的秃头说，我们的房客。这个秃头正被一条细长的链子牵着，在水里游了很小的圈子。那条河的水总是不大流动，绿油油的像一滩死水。秃头在水里游泳时像一只小狗。后来他爬上岸来，伸手去拿裤子。女孩说道，别穿裤子了，把屁股也晒晒。他答应了一声，趴在了地上。此时我注意到，此人从脸相到身材的确像极我表哥，但神情不大像。神情不像，那就什么都不像了。那女孩还告诉我说，这个人很不错。秃头听到这种称赞，满脸涨得通红。下一句他听了就不那么高兴，他是我们的摇钱树。但是他还是受到了鼓励，努力去挣钱，最后居然变成了小富翁。像这么胡扯下去就不会有个王。我现在要说的是，这个秃头的为人非常老实，后来他住进我表哥的公寓。说要把自己淹掉，可不是瞎说。在黑铁公寓里，他把自己洗了又洗，才撩开被子，准备上床。这时，睡在他身边的女孩说道，该去买条新内裤，身上穿的都露毛了。说完，他翻了一个身，把脸转到自己那一侧去。秃头又站了一会儿，没有再听到什么，他就钻到自己被子里去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听到周围没有别的动静，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副耳机来，偷偷地戴在头上。我在河边碰上那个秃头，除了发现他很像我表哥之外，还发现了一些别的。此人的阳具甚是伟岸，而我表哥的是什么样子我却没有见过。此人甚至比我表哥还要健壮，胸膛像一个木桶，胸口、手背、脚面上都长着黑毛。我对他的管理员说，这人的毛真多。他听了哈哈大笑一阵说，男子汉大丈夫哪能没有毛。我又说，他是不是你的面首？那女孩愣了一阵，然后笑得打滚，用脚蹬蹬秃头的头顶说，说你是不是我的面首？后者闷声答道，不是，是也不能告诉你。管理员听了很高兴，对我说道，听见了吧，我说他不错，他就是不错。后来他把两只脚都放在他的头顶上，而秃头则用秃顶去摩挲他的脚心。这个情景让人看了很不舒服，虽然那绿头发的女孩说这很舒服。我看着身上直发冷，赶紧走了。在他营造的虚拟世界里，他应该用秃头去亲近哪个女孩的脚心，但是他没有。他只是伏在一张桌子上不停地演算，探讨世界的奥秘。这就是秃头的可敬之处。这篇小说已经分享完了，谢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。